是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我们继续看雅各书，新约雅各书第一章十二节，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爱他之人的。注意这些经文，注意特别在希腊文的试探和试验或者试炼是同一个字。如果听众朋友你对试探有一个正确的了解的话，那么你对接下来的讨论就会知道，在这里中文圣经做翻译的时候，试探用这两个试探这个字是很恰当的。我们再看一章十二节，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听众朋友，试验就是或者试探就是神培养我们信心成长的方式之一。神用这个方式让我们的灵性啊，让我们的生命慢慢长大，并且神熬炼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生出忍耐来。听众朋友，你有忍耐吗？不仅仅如此，神还为我们将来，我们的未来，神已经有美好的安排做打算了，那就是神要我们基督徒得到生命的冠冕。这太好了。所以听众朋友，任何状况的试验或者试探，尤其是我们看到严重的灾难或者悲剧临到我们的身上，听众朋友注意，对那些不信的人会产生一些悲观或者绝望的负面的影响。那比如说啊，有一个人他的妻子得到了失智症，记忆力没有了，那么我自己当然不会很严厉的责怪他，他有这种负面的情绪啊，心里面有点抱怨，负面的情绪我也不会怪责他，为什么他为什么他有时会就是怎么回事情，就责怪质问或者质问神，为什么发生这些事情，为什么这些发生在我身上呢？但是听众朋友，我们基督徒神的儿女应当对神有信心，我们相信神应许，神已经应许让这样的事情发生，那么既然发生了，一定有神的道理，有神的旨意在其中。那么一个不信神的人，一个不是基督徒他属世的人，他就会被这些逆境，被这些灾难，这种巨浪淹没了，打倒了，那他就失望的。即使啊，今天有一个人啊，或者某某人他有一个很美好的人生，令人羡慕的人生，那么他遇到这种事情啊，他就会悲观的不得了了。所以今天在我们的社会里面，我们看到有许多的悲观主义者啊，他非常悲观，这个叫做悲观主义者。那么我们也看到很多人愤世嫉俗啊，整天在抱怨，怨天尤人，愤世嫉俗的人。那么今天我们看到也有很多，包括人的心，这种为了遇到困难挫折了，心里面有苦毒啊，生出苦毒。很可惜啊，今天尤其还在年轻人当中啊，年轻人年纪轻轻的，他也会遇到挫折困难的时候啊，兴起了一股什么自杀的风气。今天年轻人自杀了很多，还有成千上万的年轻人，他们脱轨了，他们就是一种反社会的形态，常常跟别人对立啊，这叫脱轨。听众朋友，为什么有这样的状况呢？因为这些人可以说他们没有生命的目标啊，没有人生的目标。啊，曾经以前有一位新闻评论员这样说，他说的很有道理。有评论员他怎么说的？他说有时遇到经济啊，之前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他说有时是在经济大萧条的时代，人那个时候还有生存的意志，有很强烈的生存的意志，很少人会因为经济大萧条啊，生活痛苦，最后他就自杀的。可是今天大家生活条件这么好，活得好好的， 却要去自杀寻死，那不是很悲哀吗？所以以前我们看到在环境艰苦的时候，当信心啊，人的信心就受到试炼的时候，特别在惊涛骇浪当中，但是一个基督徒特别注意，基督徒神的儿女，他却知道这个不是结局。遇到这种事情受试验的时候，这不是一个结局，眼前虽然看到了一片漆黑，但是基督徒知道眼前虽然是一片漆黑，但是将来必定得到光明的荣耀。就如诗人诗篇三十篇第五节所说的，听众朋友把这个经文记起来，诗篇三十篇第五节说，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不欢呼啊，把它背起来，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这是太好了，对基督徒的应许。雅各啊，在这里一章十二节啊，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他说因他经过试验之后，以后必得什么？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的人。所以听众朋友，我们要爱神，爱耶稣基督啊，这是最重要的。我们也特别要注意到，如果一个人他所经历的患难越多，遇到的难处越多，其实一个人遇到患难越多，我可以说他就跟耶稣基督的关系更加的亲密，经历到主耶稣的同在。所以说人经历的患难越多，与耶稣基督的关系就会更加的亲密。所以苦难啊，对基督徒来说可以让人与耶稣基督建立一个更亲密的关系，彼此相爱，更爱神啊，让人有渴慕与神同住啊，向往主耶稣要赐给我们啊生命的冠冕的日子就要到来了。我们基督徒生命的冠冕日子要到了。听众朋友，什么叫做生命的冠冕呢？这个生命的冠冕什么意思呢？圣经提到很多关于圣徒的冠冕，就是得到奖赏。那么这个冠冕啊，不是指救恩，不是因为你得救了得到冠冕，而是一种什么？神给我们的特别的奖赏。这个奖赏是给谁的呢？就给那些真是他经过试炼的人，经过试炼的人。那么最近我们看到啊，美国有一个华裔的球星啊，林书豪啊，林书豪弟兄，他是个基督徒，他本来是默默无名的，是个板凳球员，结果打了几场精彩的好球，他说所以报章杂志广告，他变成明星了。那么我们可以说应用在我们基督徒身上，主耶稣为今天在世上，包括听众朋友，世上忍受试探的人，神已经为你预备了美好的奖赏。因为雅各书说得很清楚，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耶稣应许给那些爱他的人。听众朋友啊，一个基督徒你有爱神吗？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耶稣应许给那些爱他的人。接下来我们再想一想这个问题，试探，当你遇到试探的时候啊，可以让你驱使你，让你吸引你来到主耶稣的面前。但是有时我们遇到试探的时候啊，也可能没有处理好的话，就反而让你远离啊，远离了神。今天有些基督徒他遇到苦难之后变得很尖酸，变得很刻薄苦毒。听众朋友，如果我们的神给你机会透过试探培养你的品格，他目的是要带领你跟主耶稣建立一个更亲密的关系。但是如果说你却让这些遭遇的这些苦难啊，生出苦毒来啊，就是怨天尤人，生出苦毒来，那么等到有一天你见到主人面的时候，见到主耶稣的时候啊，那绝对不会是一个愉快的经验啊。所以听众朋友特别注意，我们人生基督徒的人生在世上一定会遇到试探，但是如果你能够在其中学习忍耐的功课，忍耐试探，就必得着生命的冠冕，这是神应许的，太好了，感谢神啊！圣经里面提到各种的冠冕，那我自己啊曾经也研究过很多关于这方面的得冠冕的这个资料，当然是很多人的解释都不一样啊，但是我就把这是我个人的想法，大家听众朋友做给你做看，有不同的解释。我认为生命的冠冕是什么呢？那么很简单，就是说很单纯，圣经提到生命的冠冕，那么那些世上的人，不信耶稣的人，失落的人，他们要面对神的审判，也有不同的这个程度的审判。那么有些人受鞭打，那么有些人 他所受的刑罚比鞭打更严厉的。所以听众朋友，这提醒你，每一个不信耶稣的人，世上的人，他所受到的惩罚也有程度上的不同。那么同样的，基督徒啊，圣徒所得到的奖赏也有不同啊，这是我个人看法，有程度上不同。我自己不敢指望像保罗、像马丁路德、像约翰卫斯理、像尼托生等等那些圣徒得到那样的奖赏，我觉得我自己不够资格，我不敢有这样的期待。但是我也盼望得到神的奖赏，因为圣经应许什么是生命的冠冕呢？那么听众朋友注意，我认为生命的冠冕是什么呢？就是特别生命的冠冕所指的是，就是你能跟主耶稣建立一个更亲密、更亲密、非常亲密的关系，这个就是冠冕。那么接下来啊，我们用启示录二章十七节啊，给听众朋友做一个参考。启示录第二章十七节提到主耶稣要给每一个属他的人一块白石啊，这个白色的一个石头，白石。那么在启示录第二章十七节，主耶稣说要给那些属于他的人，在这个白石上面写着新的名字。那么我认为主耶稣会赐给听众朋友一个信主的人有一个新的名字。这个新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名字就是表达出你跟耶稣基督的关系。听众朋友，也许你跟主耶稣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关系，很亲密的关系。换句话说，你跟耶稣基督的关系可能对你的意义跟我不一样。那这是意思就是说，在我们的基督徒的生命当中，属灵的生命当中，主耶稣对某一件事情上特别对你有特别的意义啊，所以是别人没有的。那么在你的生命当中有一个很特别的神的很珍贵的经历是我所没有的，所以因此我认为主耶稣说他写在白石上的新名字，这个新名字什么意思啊？就反映了说明了主耶稣对你个人有一个特别的意义，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是跟神之间有个很特别的意义在里面。生命的冠冕什么意思呢？在解释说生命的冠冕就是你将来在天国里面领受到生命当中的很美好的果实，是别人所没有的。今天我们看到有些人一生他没有从来没有服侍过神啊，根本也不理会啊神所教导的。那么这个时候我就想到一件事情，我就为那个在十字架上那个强盗，他临死之前他认罪悔改的那个强盗，为他这个人感谢神。但是这个在十字架上悔改的强盗，如果用他来跟使徒保罗啊，跟这个使徒保罗相比的话，那么我认为说他们两个人在天上得的奖赏可能是不一样。怎么得奖赏我不太晓得，很难想象使徒保罗他领受神给他的生命的冠冕的时候啊，那个是听众朋友是多么荣耀的一个场景。听众朋友，保罗自己期待得到生命的冠冕，雅各也是期待得到生命的冠冕。那么在将来我们回到天上，一定会神颁发给我们生命的冠冕。这里我所强调的是什么？除非听众朋友你的生命经过了试炼，除非你活出啊圣经所教导你的一个圣经所教导的你的基督徒生命，不然的话你就得不到神的奖赏。所以听众朋友，我们都要警醒啊，要行善，要按照神的旨意，遵行神的旨意，得到神给我们的奖赏。那听众朋友，不晓得你在今天有没有为主而活？那么如果今天为主而活，到那日，那么神必定要赐给你生命的冠冕。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期待，我们基督徒将来会得到神给我们的奖赏。但我思想到我的生命啊受到试炼的时候，这个我常常也经过试炼，神也会试炼你。我想到有一位执事啊，有一位教会的同工，他在一个见证会上面，他就分享一个经文。这个执事很有意思，他分享一个经文什么呢？这位执事就站起来说，他我最喜欢圣经里面的经文是什么呢？这个经文就是说，这事以后，这个事情过去了啊，这个事情以后，他这个是他最喜欢的经文。啊，教会的传道人啊，跟还有其他人就很诧异啊，很奇怪，哎，问他说，弟兄，为什么你最喜欢这事以后？这个是说终于过去了这个事以后，为什么最喜欢这个经文呢？圣经很多，这事以后啊，什么意思呢？那么他就这个弟兄就做这样的回答说，他说，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遇到艰苦不能解决问题的时候啊，遇到很大的试探试炼的时候啊， 我就来到神面前，我就感谢神，神啊，你会让现在我所遇见的试探，遇到这些难处，一定会成为过去，这事以后，就是这个事会过去的。所以情况不会永远是这样子的，遇到任何的困难，任何的苦处，有一天都会过去。感谢神，这是我们基督徒啊，这个有这样的想法。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遇到试探的时候啊，我们可以感谢神，因为这件事情不久就要过去了，不会永远是这样子的。所以听众朋友，但愿啊，你有这样的一个经历。雅各，我们读雅各书的时候啊，雅各同样的也警告啊，警告一些自以为义的人，或者那些很富有的人啊，富而不仁的人，就是说你们这些人就像什么草上的花一样。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今天啊，我们说那些有钱人大财主啊，表面上看起来还不错，以为啊人生他的人生多才多姿啊，认为说他毫无遗憾。但是听众朋友啊，不管是谁，有钱人、有势力的人、有权柄的人，都像什么？像花草一样要凋谢。意思就是说，你的权柄、你的财富并不能够给你新的生命，不能拯救你。有一天，人人都要站在耶稣基督的审判台前，每一个人都要接受审判。不信的人、拒绝神救恩的人，他要在神的白色大宝座面前接受神的审判。也包括啊，教会的所有的信徒也是要来到耶稣基督的宝座前。听众朋友，当我们来到耶稣基督的宝座前，我们能不能够得到圣灵的冠冕呢？所以听众朋友，盼望啊，你一定要渴慕得到圣灵的冠冕。我自己非常渴慕要得到圣灵的冠冕，这是神要赏赐给那些爱他、忍受试探试炼、靠主得胜的人啊。听众朋友，我们要做一个在试探当中得胜的人。接下来我们继续啊，再谈到这个试探这两个字，这试探这两个字很有意义，让我们多想一想啊，有两种用法。接下来说了两种用法，在我们刚才读过的一章十二节说到，就是试探跟试炼是这样，在试炼的考验啊，试探是一种对我们是考验。那么我们读到第十三、十四节当中，特别提到十三、十四节当中说，被恶试探，听众朋友，这里现在我们要特别强调，人被恶，被那邪恶的事情啊受到试探，让我们犯罪啊。有人今天常常这样说啊，神在试探他们，他说神在试探我们。其实听众朋友，有些试探绝对不是出于神的，因为圣经说，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注意，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啊。这经文在强调，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什么意思呢？雅各在这里他所说明的啊，这个对我们基督徒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常常有时有些人在生活上遇到那些不幸的事情、不愉快的事情，那么他就把这个责任啊归给神啊，怪罪于神。但事实上，你所遭遇那些苦处啊，不是神，神不必为这样事情的负责。所以注意，我们看雅各书一章十三节，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把这经文要记起来，很重要。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前面经文已经说过了，神乃是熬炼他自己的儿女，试验他的儿女，那么目的是很清楚，要祝福他们。雅各在这里也说出，神不会以恶啊，那邪恶的事情与罪过犯罪的事情来试探人。这个经文说，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已经很清楚了。那么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那么可以翻译怎么说呢？哦，我刚才已经强调了，神不会以恶以罪来试探人，所以不可说是被神试探。那另外一种翻译就是说，一个人受到试探的时候，不可以说我是被神来试探的。那么注意雅各他怎么样，这个用词怎么用的，当雅各提到试探的时候，他是用一个结果，就是说不是名词，是一个动词，就是指那个人在被试探的情况之下，特别注意啊，人就是在被试探的情况之下。那么这是说明什么呢？那么是讲到我们的行为，就是我们人的本性啊，你我的本性，我们有一个倾向， 有一个不好的倾向，什么呢？就是把自己的过失、把自己的缺点、把自己所犯的罪、把自己的失败都归咎于神啊！听众朋友，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不能够把自己的缺点、把他的过错、失败都是这神做的。最初我们始祖人类犯罪的堕落就是这样开始的，在创世纪第三章啊，我们可以回想创世纪三章十二十三节，当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那么神就问亚当说，为什么发生这样的事情呢？那么在创世纪三章十二十三节，亚当就归罪于神，他说，你所赐给我的与我同居的那个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吃，我就吃了。所以他把罪啊归给夏娃，归给夏娃。他很会推卸责任，他认为自己没有责任，是啊，神所给他同居那个女人，他给我吃的。那么夏娃也要推责任，他怎么推责任？他说，人说夏娃，你为什么吃那个果子呢？他说，是蛇，那个蛇引诱我的，我就吃了。其实亚当、夏娃还有蛇，他们都要自己为自己所犯的罪负起责任。今天我们也常常听到有人问说，哎呀，神为什么降下洪水呢？为什么地方有这个地方有地震呢？神为什么让这个婴孩夭折的？听众朋友，今天我是不是常听到为什么有天灾呢？为什么有人祸呢？为什么又遇见这些许多不幸的事情呢？所以我们把人自己他的责任，把人类的贪婪，把人类的自私，把这些事情什么都归发生的后果，他都归咎于神。那么今天听众朋友，为什么会发生洪水呢？为什么发生地震呢？简单，我们说一个简单，就是说，如果一个人房子不应该盖在河边，那么既然你房子盖在河边了，因为河边在河的旁边非常风景美丽，很舒适，交通很便利而且在房子盖在河边可以好好的做生意赚钱，那么可是等到河水上涨的时候，发生水灾的时候，那么你说，哎呀，神啊，你要负这个责任。其实他自己不应该把自己的房子盖在河边，只是想着交通便利就好了，那么以为是可以赚大钱。当水灾发生的时候，他认为说，这是神要负责任。其实谁要负责任？你把这个自己的房子盖在一个危险的地带比如说你盖在火山地带，盖在一个地震地带，盖房子当然会遇到危险，所以危险发生的时候，那么你就把最后的责任归给神，这是不公平的所以如果说今天听众朋友，你冒着地震的危险，冒着风灾的危险，当风灾地震发生的时候，那么这个发生的时候，你就把这个所有的责任都归给神如果今天假如说一个人把他摩天大楼要盖在一个地震区，发生地震的大地震的地区，那么地震来的摩天大楼大房子坍塌的钢筋水泥掉下来了，砸死人了，那个时候本来那个地方不应该盖房子的，你在那个不应该盖房子的地方，或者不应该在水边盖房子的，你硬要在那边盖，那么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就没有理由怪罪神了。那这是只是一个跟听众朋友说明今天神已经警告我们了，对听众朋友，我们人生所走过的道路，听众朋友，很多事情神已经给我们有清楚的给我们做一些警告，让我们要小心谨慎行事为人。那么神已经做过警告了，所以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归咎于神所以今天我们读的雅各书这几段经文，盼望圣灵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明白，我们基督徒将来一个信神的人遇到困难的时候，遇到挫折的时候是一种试炼，让我们的灵命成长，因为经过这种试炼，宝贵的经历可以得到生命的冠冕。但是一个恶人如果他违背神的旨意，自以为义的人，自以为富裕的人，遇到困难，遇到难处的时候，他把责任归给神，没有悔改归向神，那么对他是一个很大的警告。所以巴不得我们听众朋友，当你在遇到试炼的时候遇到家里面发生不幸的事情的时候，当你知道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你应该从这些事情当中知道神的祝福必定会临到你的生命当中。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听众朋友，如果你有感动，非常欢迎你来信 跟我们分享你个人的信仰生活，或者有什么圣经上的疑问，可以来信，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